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要进入启示录第十七章，我们要把它讲完哈。启示录第十七章第一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啊。这个大淫妇我们讲过，就是巴比伦，象征性的就是这个世界一切的精华，而且是抵挡上帝的精华。这里坐在众水上啊，因为众水就是指着很多的水的聚集的地方，那是什么地方呢？就港口嘛，港口有水，尤其是又临海又临这个河的时候，就像我们的上海或者是纽约，都是一个淡水河的出水口，但是又是面临着大的咸水的海洋。这里经济最容易发展起来，经济发展没有不好，但经济发展人就堕落淫乱，忘记上帝，所以我们要弄清楚，并不是经济发展不好，并不是大城市不好，我们上次就讲过了，城市乡村人都是罪人，那么乡村可能土一点，但是还是土的罪人，城市可能油滑一点，是油滑的罪人，都不好啊，都需要悔改，都需要神的拯救。那这个大淫妇巴比伦代表了这个世界一切美好但是抵挡上帝的众水上的发达的淡水河出口的地方，成为一个港口，它会受到刑罚。那么第二节，地上君王与他行淫，这君王与他行淫都不要把它看成字面上的行淫啊，这要了解成就是这个世界政权和商业的力量结合在一起，常常是更没有道德，没有仁爱，没有正义的啊。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就是跟这个大淫妇，不管是象征性的或者是真实的，跟淫荡的女人行淫乱，那是很引诱人的啊。那么约翰被圣灵感动，被天使带到旷野去，他看到旷野啊，旷野，所以说你在城市里面或者在旷野都是一样堕落罪恶的，需要求神怜悯的，但我们又不能离开，我们对他们还是有见证主的责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女人是指着巴比伦了，就堕落淫乱的巴比伦，整个非常引诱人的一个巴比伦城市，精华进步那么绚丽，朱红色的兽上，这也不必特别想一定是什么，你可以说是那种经济啊金融啊或者是金钱的这个制度啊。那个兽有七头十脚，有力量抵挡上帝，不过这里主要是在讲到它的美丽诱惑人，跟它结合远离上帝，而不是我说旧约的时候巴比伦是用暴力军队的力量来征服其他的民族。第四节，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珠宝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啊！这个写得很露骨啊，意思当然就是这个世界在远离上帝的时候，世界跟世界的制度，巴比伦跟其他的城市远离上帝的体系不断的结合，不断的有那个他们觉得的美好的结合，在他的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作为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就是所有堕落的母亲了，进步美丽吸引人，叫人有肉体的快乐，而且抵挡上帝。十七章第六节，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他就大大的稀奇， 这个他稀奇，我想稀奇他的美丽，稀奇他的势力，稀奇他能够这样伤害基督徒，喝基督徒的血跟喝那葡萄汁一样，都是红色的，葡萄酒一样红色的，让人喝醉的，圣徒的血也让这些抵挡上帝的体系很高兴，会喝醉，会继续来攻击圣徒，那太厉害了，但很稀奇。天使说你不要稀奇啊，我把这个女人和她的兽奥秘告诉你，奥秘就是她到底来龙去脉是什么。来龙是她以前有，以前就有，我们知道这就是撒旦的体系了，以前就有，以前在天上就有，以前在天上，甚至在约伯记和撒加利亚书的时候都还是上帝的检察官，如今没有，有一段时间，不管是千禧年的时候，或者是福音广传的时候，或者圣灵工作的时候，就稍微收敛一点，没有。那么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就是撒旦的势力会上下消沉，上下消沉，有兴有衰，但是最后一定是没有的。神的国度教会有兴有衰，最后一定是有的，到永远的。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始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时候就必稀奇。所以他这里责备约翰了，你不要这么稀奇，你不要这么大大的稀奇，你不要看哇，这个世上的金融制度，世上的文化好美哦，好炫哦，跟我们基督徒真是完全不一样，我们基督徒好土哦。不要稀奇，不要为他们的美丽稀奇，力量稀奇，他们最后归于无有。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个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我们去思想思想这个女人，这个世界文化的代表的来龙去脉。那这里很多人讲到，就是说这是罗马城的有七座山在那边 Seven Mountain。 那么七座山在这里讲是七位王了，罗马当然不止七个皇帝了，那是指哪七位也不重要，圣经没有跟我们讲，我们就不必猜，太花力气猜，我们就知道一定是有这样的王，这样的 Caesar 皇帝，五位已经倾倒，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他为什么不讲，也许跟时局有关，我们也就不去多猜他。我们知道抵挡上帝的势力迟早都会过去，也还有人继续的前仆后继的来，但是最后都会被消灭的。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他也要过去的，一定会过去的。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这都是世界上的国度，世界上的国度，哎呀，很强大，他们很强大，他们会继续的用美丽和暴力，用利益的利，暴力的利，美丽的利来吸引人。你看见那十角是十王，这以前我们也听过很多解释，欧洲的十国，那么北大西洋公约的欧洲共同市场的，各位，我觉得这些猜的都不好，我们不应该去猜这些，因为圣经没有讲，而且我们猜常常就要修正一下，用时间用报纸的新闻来修正我们对启示录的解释，这不好，我们就看启示录里面讲的是什么，我们不懂的就放在一边，我们懂的我们就跟圣经其他部分配合的来看，我们懂的就是上帝作王，我们懂的就是撒旦在干扰，我们懂的就是教会被攻击，我们懂的就是教会会得胜，我们懂这些，那么我们希望能够 抓住这些，叫我们能够更懂、更明白、更看得对啊。那个十角十王，他们一时之间会得很大的权柄，这是什么样的政治上、军事上的结盟，谁和谁也不重要。我们知道我们是跟主站在一起，我们是跟主的子民站在一起就好了。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那么这也是世界的国度会有的现象。那个恶人会和同心合意的，同心合意是一个美德，恶人应该没有的。但恶人在要打击上帝国度的时候会同心合意的，会很邪恶的用一个本来蛮好的一个美德，就是弟兄之爱，他们用在恨恶上帝上。那个淫妇做的重水，就是多民多国多人多方，就是每一个河流每一个管道都是大家来巴比伦来世界的王这里朝圣的地方。哎，但是各位，恶人不会有任何美德的，那些美德都是暂时的。朋友是一个美德，友谊是一个美德，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都这么说，我们也觉得是，圣经也这样讲。那么恶人用那个美德，魔鬼用那个美德，就是友谊来建立他们的国度。诸王同心合意啊，遵守他的旨意，效忠也是一个美德，但是你效忠于上帝才是美德，效忠于魔鬼那就是恶行了。他们把自己的国给那个兽，直到神的话都应验了。他们有同心合意，他们有牺牲小我，他们有美德。我们再一次说，各种美德，私德、功德啊，你可以看到，在历史历代各国各民各族各方各个文化里面，那个英雄人物或者是优秀的人物，他们是有美德的，他们总的来讲是邪恶的，如果不是属主的，那么但是他们有美德，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一点。但是我们知道基本上他们没有认识这位上帝，是邪恶的，会败亡的。他们现在同心合意把自己的国给那个兽，世上的罪人联合起来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他们会这样合作一直到神的话都应验了。应验就是会起兵造反抵挡上帝，然后惨败。那么第十七章的十八节，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这个女王，这个大臣，华尔街吗？纽约吗？上海吗？这我们倒不要太决定，就是说哪一个城、哪一个公司、哪一个国家啊？这个你不能把受造物等同于上帝，你也不要把受造物等同于某一个魔鬼的国度、魔鬼的领袖啊。我想华尔街也好，上海也好，哈佛大学也好，里面都有上帝的恩典，当然也有世界的体系制度在其中。我们不离开世界，我们在世界生活，我们在华尔街也生活，我们在好莱坞也生活，我们在很多罪恶的地方也一起生活，甚至跟他们在一起，但是我们的心不能跟他们在一起，这个求主怜悯了。好，下面我们看第十八章。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雀鸟的巢穴。这里讲巴比伦本来是一个大城，商业经济的中心，是很发达的，但现在变成一个荒凉的地方了。不要想到说雀鸟在这里，我们用我们现在环保意识来讲，这是很好的地方，没有，这不是，这是荒凉的地方，污秽的地方。因为列国都被他行淫的大怒的酒倾倒了，就这个 system， 这个淫乱的 这个让人富裕的光鲜亮丽的啊，是你任何一个大城市你都可以看到，上海啊、纽约啊、巴比伦啊、东京啊，都有这些美好的地方。我们也不要说这些美好的城市就一定是邪恶的，那么有耶路撒冷在其中，有很多的大城市是邪恶的，但神也使用这些城市，这些城市里面也有伟大的上帝的教会在其中，你一直存到永远的，包括我们在启示录一开始看到的教会都有缺点，但是神会一个个对付，让他们能够荣耀上帝，让我们能够荣耀上帝，这是我们很高兴的事。第十八章第三节，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就这个酒啊，这酒说起来当然是很下流的东西，不过我们把它了解成就是一个没有上帝的 system， 没有上帝一个体系，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思维的原则，没有上帝，但是非常的看起来是非常的美好，非常的有效率，非常的有艺术，各样的美好，你 think about it， 都有了。那地上君王与他行淫，就政商勾结啊，军政商勾结啊，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这个奢侈对于促进经济的繁荣是有功效的啊，我不懂经济，但是我想是非常的让市面上繁荣，是大大的泡泡，但在它泡泡爆炸以前是很绚丽的七彩的泡泡，它有一天会倾倒。那么在它要倾倒的时候，十八章第四节，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我们要进到巴比伦城，我们要进到索多玛，我们要进入世界。记得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为我们祷告，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我甚至求你差遣他们进入世界，像你差遣我进入世界一样。我们进入世界不是要享受，我们进入世界是带着使命，带着传福音的使命和见证，要进到那黑暗之地，神要我们进去。但是我们也非常承认我们软弱，我们很可能就跟他们一样同流合污了，我们进到世界没有传扬福音，反而被世界洗脑洗礼了。我们要有个态度，我们进到世界是带着福音的使命，我们进到世界又有爱那个世界，就是爱他们，希望他们能得同得福音的好处，又恨那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恨恶上帝的，我们不要跟他有一样的思维。出来，从那城出来，进到那城，带着使命和信心，带着福音，对他们传福音，造就他们成为门徒。但是我们从那里出来，我们连这个地上的抵挡上帝地方的一点灰尘都不要沾在我们身上。因他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好像神有的时候会忘记，好像有的时候神真的是那么糊涂，对于世上的邪恶，对抵挡他的力量之大，好像他都不知道一样。各位，神太知道，神什么都知道，神什么都计划，什么都预定。他不但知道，而且他预知，他不但预知，他预定，他不但预定，而且他的能力、慈爱、良善、公义都没有因为他预定的带领了这些事情就受到自己的荣耀受到一点点打击，没有。神已经想起来，这是从我们人来看，好像神很多时候是忽略了，他没有忽略过啊。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这些城市，这些抵挡上帝的力量，对上帝不敬，对基督徒不敬，对教会不敬，对人也不敬。他们充满了自私自利啊，这恶徒是没有美德的，流氓是没有美德的。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看《水浒传》，好像他们有一些兄弟之爱，没有，他们没有真的美德，他们不在上帝身上找到基础， 就没有地方有美德的基础，更不要讲美德了。他怎么荣耀自己，怎么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坐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我是皇后，我是奢华的，我是美丽的，我是发命令大家都听我的，甚至国王都听我的。我不是寡妇，我不会突然之间丧失我的力量和依靠，我不会突然之间丧失我的喜乐，变得很悲哀。谁说呢？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说一天之内他就灭亡了，到我想也不一定啊，不一定华尔街或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或任何一种人间的思维会刹那之间没有，一天之间没有。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真的很快。谁能想到苏东坡呢？苏联、东欧，在那个民主的波浪之下，那么快就一一解体了，很快，谁都想不到啊。但是我们也想不到，他们又重新来了。现在在西方的大学里面、媒体里面，这样的思维，满被很多知识分子和学术界支持喜悦啊，也有很多德国的主教啊，这些人又回到那种悖逆上帝的老路上去啊。说回到，其实他们原来都在那，从来也没有离开。但是这个大臣，这个世界所代表的抵挡上帝的力量，不管是军事的、经济的、神学的，就是批判圣经、批判教会的，他们都要灭亡，他们都要垮，而且一时之间这坚固的城的刑罚就来了。这个大巴比伦垮掉了，哇，烧他的烟，为他哭泣。地上的客商也为他哭泣悲哀，再没有人来买他的货物了。货物，各位，这些货物也很好啊，货畅其流，货物运到这运到那，繁荣世面也不是不好。哪些货物？你看，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香木、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并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油、酒、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和奴隶人口。对不起，各位，这些贸易商港里面的这些交易的东西，我们这样看就也看到了东西交通史，这样看也就看到了当时罗马到东方，到我们中国，包括经过丝路，还有后来这些大帝国要找往东方的路，从哥伦布开始的这些航海家，可以说都是冒险家，可以都是要赚钱，要找到一条路可以最方便的让货畅其流，自己能发财。这些东西不是不好，这都是上帝造的，金银铜、金银宝石，还有这些吃的这些东西。但是当你在做这些东西而忘记上帝的时候，这就是罪恶了。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财主吃喝快乐享受不是错误，但他吃喝快乐享受，从来不去想神的事，对他自己的事一点都不关心，自己的永恒的生命在哪里他不关心，他不看，他不听亚伯拉罕的话，他也不会听从死里复活人的话，因为这世上的东西把他迷住了。所以我们在说，你好好读书，你愿意品学兼优，你愿意在商场上赚很多钱，这都很好，求主帮助你基本的道德能够守住，甚至最高标准的道德能守住，而且求神给你好的机会，但你的心可千万要在主那边，不可让任何东西夺去你对上帝的爱，这是非常容易的，金钱、学问都容易夺去我们对 上帝的爱，我们看重，更看重金钱，更看重学问啊。这里这些都是极贵的东西，比听说比金子还要贵啊，肉蔻、肉桂、豆蔻、香料啊，比金粉还要贵，因为得之不易啊。罗马的这些贵族就非常喜欢这些。这里面当然最叫我们吃惊，可是也不例外的，就是这个贩卖这些东西的同时，一定会卖一个最好赚的，就是人。他们有奴隶、奴仆，还有人口，是他们贩卖的对象。啊，我们也非常的遗憾，非常难过啊，怎么是这么邪恶的啊，这么邪恶的打扮的是这么美丽的。巴比伦呐，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这些荣华富贵，我们一再的说不是坏的，非常好啊。我看过那个世界上的什么几大宝石啊，几大钻石啊，那个真是好好看啊。看那些照片，那没有瑕疵的那个亮啊，那个光滑，那雕刻的和那个珍贵的这个钻石珠宝，真是很好看，很迷人。我们不要被迷住了，你欣赏好，但是你不要心思在这世上就跌倒了。巴比伦呢，你所贪爱的果子，这包括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包括繁华社会文明所带来的一切繁华，这些东西有一天都会离开我们，我们会死，这个文化也会死，一切的珍馐美味，我们有一天会吃不下，有一天我们身体也会朽坏，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毁灭，绝不能再见了，这些东西都没有了，绝不能再见了。哀哉呀，大臣啊，常穿着细麻、紫色、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哦，好好看哦，美丽哦，发财哦，好吃哦。这些商客看到巴比伦的灭亡，看到他的痛苦，就远远站着哭泣悲哀，说：“哀哉哀哉，这大臣啊，这么大的臣啊！”这么美丽的城，像一个美女一样，现在呢，这么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凡船主坐船往各处去的，并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地站着。这个，所以你看有个电影，那个《辛巴达七航妖岛》啊，这也是波斯他们的传说里面的，你只要去航海一次，就赚的一辈子吃不完了。但是那时候太危险了啊，包括海盗，包括那时候船没办法抗拒暴风，所以铤而走险啊。我是可能每次出去都是有去无回，会死。但是只要我有一次回来了，那就发大财了。嗯，所以大家很乐意去啊。很乐意去，那个这个贸易的 system 也就建立了，很多人靠这个 system 就发财了，包括船主，包括华尔街的这些大佬，包括这些银行家啊，都是借着这个发财了。但是他们现在哭了，为什么哭呢？因为这个大城垮掉了，这个大的体系垮掉了，这么美的一个城市，这么有为的城市垮掉了，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水手啊，还有船长啊，大家都哭啊，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这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他们把土撒在头上，哭着说，哀哉在这大城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一时之间就成了荒草。各位，我没有任何不同情人的意思啊， 但这里实在太像911的纽约了。我们看到晴天霹雳，突然那两座双塔就垮掉了，上千人就死亡了。我同情他们，任何人死亡我们不幸灾乐祸，但是我们看到就圣经好像预言了一样，这个商业中心会垮得这么干干净净，几秒钟之间啊。我们当然不会为这个事情高兴了，我们是应该悲哀的。但是圣经有讲到说，当大巴比伦，当抵挡上帝的势力垮掉的时候，我们是高兴，我们是高兴，因为我们知道这股力量固然让人很羡慕繁华之城，但是也实在是很邪恶，让人忘记上帝，远离上帝。所以天使就在那里说，大家都为这件事，不信主的人都为这件事高兴，都悲哀，我们要为这件事高兴。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巴比伦城的毁灭而欢喜，神在他身上已经伸了你们的冤。你们活在世上常常被这个体系逼迫，各位要知道，我们被逼迫被伤害，一个是暴力，一个是暴力，暴力就是强暴的力量啊。我们被无神论、被异教徒攻击，另外一个是暴力啊，就是我刚刚说的，可以是利益的利益，也可以是美丽的利益啊。这个世界资本主义是用美丽来吸引我们，我不说这个金融体系没有价值，也是有它的价值，资本主义也有它很大的效率，很好，但是容易让人就忘记上帝，你一忘记上帝什么都没有了。18章21节，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力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这下去就不再上来了，没有了。那么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了，这些文化上的优雅也没有了。我们不是反对文化音乐优雅，而是这些优雅让人远离了上帝就悲惨了，就不好了。各行手艺人在你中间绝不能再遇见，推磨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灯光在你中间绝不能再被照耀，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啊，总要一再的强调，基督徒包括约翰没有那种反商情节，没有那种反文明情节。我们不是说大家最好不要读书就好了，我们不是说最好大家都是白痴不认识字最好了，我们不是说书读的越多越蠢，所以思想要正确，书不必多读，我们不是这样。我们乃是说人的心很容易被这些东西引诱，所以如你从事这些东西真是要非常小心，免得你传福音给别人自己都丧失了，你自己都迷上了这些东西，那就很可惜了。要知道神让我们在巴比伦，在推罗西顿，在耶路撒冷，在罗马，在这些城市里工作生活，是我们必须要这样做，因为我们不能离开世界，我们进入世界，进入世界的精华核心，为的是要把主的福音传开。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是宣教士，但是我们应该有一个责任，知道这是对人最重要的，把上帝的福音传给他们，同时也是定罪他们，你听到了福音知道自己做错了，你还是喜欢听那些 那些错误的讯息，你不喜欢听主的话，你继续在逼迫圣徒，在这个城里所有圣徒的血在这里继续的被看见。好，各位，我们身在曹营心在汉，我们身在世界心在上帝那里，容易说啊，实在很不容易做，求主帮助我们。十九章，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我们的神。这天上有颂赞的声音，这个我们也很高兴，因为我们在前面就看过啊，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就看到说，哦，有那个赞美的声音，赞美上帝创造的奇妙，更赞美上帝拯救的奇妙，现在赞美上帝审判的奇妙，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他的公义会刑罚，这个刑罚圣徒看得高兴，因为我们曾经被这个世界伤害。各位，原谅饶恕是对的，但是原谅饶恕一定要带来悔改，或者说一定要在悔改的前提或者后果下才能成立。我们不是烂好人，我们觉得需要惩罚，甚至永远的惩罚。人需要悔改，永远的悔改，人需要对自己做错的事情有反省啊！群众就在那里，荣耀归给上帝，说上帝的审判是公平的啊，因为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淫妇。巴比伦或世界的任何一个体系，不管是用淫行，也就是软的这方面，用软的引诱你，跟你交往，跟你订合同，来败坏世界，然后流神仆人的血，求主伸冤啊。那么烧淫妇的烟会继续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在911看到两座楼坍了以后，就烟往上冒啊。那虽然不到永远，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永远的救恩和神永远的刑罚。24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24位长老我们看过啊，应该是指着旧约的12个支派的领袖，以及新约的耶稣的12个门徒啊，就是数目啊谁做都不重要，重要是神在新约旧约的神的儿女都最后属他的，一定会一起来敬拜，一起来歌颂上帝，一起说哈利路亚。然后有声音从宝座里出来，这可能是圣灵和圣子的声音，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们受造的目的就是要享受赞美神，不断的享受他，不断的赞美他，不断的传扬他。然后听到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众水声音又是这地方会很繁华的，繁华在罪人身上造成了罪恶的喜广传，繁华如果在义人听神的话的身上，会成为散布义的工具啊！众水大雷都在说哈利路亚，然后歌颂上帝，我主已经做王了，那我们欢喜快乐。哎，基督徒我们总的来讲是非常喜乐的，因为神是得胜的。我们唉声叹气了很久，求主赦免，有的时候实在是没有信心，但是即使有信心，我们也的确知道有的时候是非常孤单的，众人都醉了，就我们还醒着，感谢主，全能者做王了，我们欢喜快乐，荣耀归给他啊。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 原来最后结局的快乐是因为高阳结婚的日子，我们想到最后都想到最后审判的日子，最后处罚的日子有了，但是我们最后的还是正面的，就是婚娶结婚。这结婚就是新妇对于她的丈夫，新妇新娘子，就是旧约的以色列和新约的教会，在历经沧桑多方的艰难之下，终于改掉了他那淫荡的毛病，人尽可夫的毛病。就像何西阿书讲的，以色列是个淫妇，人尽可夫，那神在那里就说了，我一定会医治你被盗的病。你这个人，你这个太太啊，毛病就是服侍外人不服侍丈夫，这个在以西结书里面也有讲，以色列人的特点，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不喜欢服侍我们的上帝，我们喜欢服侍假神，跟他们行淫乱，这是一直有的毛病。现在终于心腹就是上帝的这个妻子会爱，会专心的爱神的，专心的爱。这细麻衣，穿上细麻衣就是我们生命是美好的，是义圣徒所行的义啊。我们因信称义，我们也行出义来。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宴席婚宴的有福了。我们能够被请去是有福的。我们也想到在历史上耶稣曾经说过这个比喻，有人听了就说，哦，能够赴宴的有福了。耶稣说有福啊，哦，你们很多人是请不来的，你以为有福，真正觉得能够赴婚宴的那就真是有福了。真正赴婚宴的第一个自己就是新娘，因为我们就是新娘，我们就是教会，我们也是赴婚宴的客人，我们是新郎的朋友，所以我们是客人，跟新郎一起快乐。我们看到他娶了一个美好的善良的贞洁的妻子，我们就很为我们的主高兴，哎，这一点是要为主高兴，也就是为我们自己忠于上帝了，是心腹，是圣洁的心腹，我们也很高兴。哇，这是太有福气的事，这是太难得的事，这是教会千年来不管是旧约的以色列或新约的教会难以相信难以看到的，就是我们都是悖逆的。现在我们看到心腹终于圣洁贞洁了，太好的消息了，这是真实的话。因为消息太好了，使徒约翰就要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因为他听到这么好的消息，有点像耶稣降生的时候，大家圣徒就会膜拜那个婴孩，膜拜婴孩，有的人也就会想要膜拜一下圣母啊或者什么，我们觉得那都不恰当啊。但在这里，我们能够赴羔羊的婚宴，我们既是宾客又是新娘，就非常高兴。我们很高兴的时候，这么好的消息，我们也不会俯伏敬拜天使，不会，千万不可。我和你并那些为耶稣做见证弟兄，同时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一切都是为耶稣做见证，一切都是要把耶稣的美好讲出来啊！我们讲耶稣的美好，如果我们讲耶稣美好，我们也会讲耶稣心腹的美好，就是教会，也就是我们。我们真是不配啊，但是我们非常吃惊，我们这么远离上帝的人居然最后被吸引回到上帝内，上帝也不丢弃我们。所以真是想拜那个天使，天使说不可以，我们都是为上耶稣做见证的，就是专门敬拜他就好了。我们都是见证耶稣，任何的讲道，任何的行动，如果不是把上帝把耶稣的美好表达出来，那都是错误的。 好，他继续观看，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这个骑着白马的当然就是耶稣，前面讲他是羔羊，是赴宴的，是和平之君，现在讲他又是战争，他征战审判都按着公义，他会流血杀掉敌人，他也会取他的心腹啊！我们非常感谢主，我们在他得胜的战争中，我们又有份被他祝福，在他快乐的娶了一个好的女人为妻的时候，我们也很高兴，因为我们就是那个心腹啊。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身上是白衣，但都溅了血。这个血在以前的话是他流血为人赎罪，在现在是他流那些抵挡他的人的血，是应当有的处罚。他的眼睛像火焰，很利的，对那敌人是很利的，会烧掉他们。对他的儿女是柔和的眼光，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写着名字，除了他没有人知道，是耶稣的名字，除了耶稣愿意启示的人没有人知道。意思就是耶稣基督，基督耶稣，或者耶稣的任何一个名字，耶和华以勒啊等等，别人都不知道的。当然你可以给他圣经字典，权威的字典给他，他看哦这是什么意思，他能讲得出来，但是他没有真正的去信靠这位上帝，那就不够的。我们认识这位上帝，我们认识他的名字，我们认识他的名字就是认识他，认识他就是认识他的恩典慈爱，认识他就是信靠他。他的名字所代表的就是他的一切丰富，一切美好，我们因着圣灵的光照我们知道了。他在天上的众军都是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洁又白，跟随他。那么从耶稣的口里有利剑，耶稣口里出来就是他的话，他的话既能够杀人，他的话又能耕耘，他的话又能安慰，又能鼓励，又能撒种，他得胜了。那么在他骑这一匹马在天空飞奔的时候，那么风很大，那么这个骑马的就像罗马军队一样，像裙子一样，那么就被吹起来，就在大腿上看到写了名字啊，写着名字就是神的道啊，神的道，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写在腿上，写在衣服上。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的飞鸟说，来吃啊，这也是大宴席。这个宴席在旧约的时候，以西结书里也有讲，这宴席就是所有那个抵挡上帝的这些壮士将军马匹他们的肉，那个古战场死的人留下来的这些武器要花好多时间才清干净。那么对于野兽啊飞鸟就是大快朵颐，你可以吃这些将军君王的肉，壮士骑马的肉，一切自主的为奴的大小人民的肉，不认上帝的人有一天都要灭亡，被这些东西吃掉。是不是真有一天要吃他们的肉，这个我想也不重要，重要就是神的仇敌最后都要被消灭，他们会聚集起来跟神作战，他们的结局就是被打败，兽被擒拿，那么其他那些假先知啊什么也都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那么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下面我们看第二十章，有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抓住了那个龙，就是古蛇，就是魔鬼， 也叫撒旦，把它捆绑一千年，然后把它丢在无底坑里，无底坑会封起来，让它不再出来迷惑列国，一千年完了会释放它。那么在一千年它被捆绑的时候，那么有人会跟基督一起作王一千年，那么这是头一次的复活。那么在头一次复活一千年完了以后呢，他们也不会死，他们不会再死，他们会做神和基督的祭司，继续做王啊。那么等到一千年完了以后，那个撒旦会起来再迷惑全地，然后也再被上帝消灭。好，这里你如果听得有点困惑，那就是这样的描述是叫人困惑的。各位，我们在等候什么？我们在等候新天新地跟主在一起，对不对？应该是这样的。可是当我们看启示录二十章看错的话，我们就会以为我们不在等候新天新地，我们在等候一个美好的但不是完美的，起码时间就有限，千禧年的国度。这是很多保守基督徒说我们在等，就等一个千禧年国度来到。各位，我们不在等千禧年国度，因为如果是我们等个千禧年国度，那实在是很多余，而且叫人很沮丧。如果我们辛辛苦苦就是等一个千禧年国度，撒旦被捆绑，然后这个世界非常好非常非常好，但是非常好好到一千年满了以后又开始坏了，撒旦又在破坏，上帝要把他们消灭，消灭了以后那才是新天新地，那就永远永远不再坏了。你想一想这样对不对？太啰嗦了，为什么要中间插进去这个呢？到世界末了主再来，就带来新天新地，带来最后的审判，这才合理。多一个千禧年，中间加一个千禧年，非常的多余。你说那这里明明有写啊，我承认我是无千禧年派啊。那么千禧年你把它了解成在历史上会有的一段日子的话可以，但是我们要讲的比较婉转一点，就是在教会福音广传的时候你就可以说是千禧年了。无千禧年其实是有千禧年，就是千禧年就是教会的时代，在这两千年来教会福音广传就是开始有这个千禧年的实现。那么等到实现到了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主就再来，就跟我们新天新地了。这样的讲法叫无千禧年派，那么在华人教会里不多接受，但我觉得这是最合理的。我再说一次，我们基督徒历世历代基督徒，我们等候的不是一个千禧年，我们等候一个千禧年不管多好，就过一千年就没有了，要再来一次跟魔鬼作战，这么辛苦啊，好辛苦，实在是多余的。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已经在主的恩典中继续靠着圣灵传扬福音，让人都认识主，有一天就是新天新地了，我们跨过那个千禧年，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啊。这里讲到说，就是我觉得要把它解释成神的审判临到这个世界，大家都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这就这个审判。有人说我们有这样的审判在家，这样的审判在家，这样的审判，太多了。我觉得我们还是把它简化，每个人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信主的话我们就是得职了，我们不信主的话就永远要丢在硫磺火湖里面。所有的灵魂都会在宝座前，白色大宝座前面受审判，上帝会按着他的律法做最公平的审判。所有的海中死亡阴间的人，死人都会被交出来，按我们个人所行的所信的受审判，然后没有信的假信的就会丢在火湖里，这就是第二次的死。好，下面呢我们就看 第二十一章啊，在启示录二十一章里面就讲到这个新天新地啊，他又看到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啊。这个先前的天地呢已经过去了，我想就是更新了啊，就 C.S. 路易斯这些正统的都讲，不是一个重新的创造，是一个更新啊。然后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同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各位，就是我们最后等的是新天新地，是丈夫和妻子相会，王宝钏和薛仁贵相会。我们的主离开我们好久，我们苦守寒窑几千年，终于在主的帮助下我们得胜了，胜过了一切啊！装饰整齐，我们也不再做淫妇了，我们做的是贞洁的妇人，单单的爱耶稣，不等候别的情郎，专门等候耶稣啊！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就在旧约圣经里常常讲到说，以色列人在等候的就是他的奸夫啊，是让上帝非常愤怒的。二十一章第三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神的帐幕在人间本来是指着道成肉身的啊，道成肉身就耶稣是神的帐幕，耶稣在人间成为人，上帝成为人，跟我们住在一起，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神现在跟我们住在一起，神会亲自与我们同在，擦干我们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都过去了。不但过去了，而且我们现在被上帝洗净，非常圣洁、良善，而且我们的心是单单的爱上帝的，单单的信上帝的。神把一切都更新了，要把这个写上去，这话是可信的。啊，终于我们远离了罪恶，终于远离了撒旦，终于我们爱耶稣，爱上帝了，不爱假神了，不爱自己了。二十一章第六节，都成了，这个救恩早就成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喊成的时候就成了，但是实现出来，那么是在这个时候。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甲，开始到结束都是耶稣基督做主，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哎，我们还会口渴吗？后面我们会看到我们还会生病吗？我们不会了。那为什么圣经讲口渴的可以来喝啊，树的叶子可以治病啊？因为圣经在告诉我们，神的家，永恒的国度早就开始了，早就在我们世间显现出一部分了。是啊，如果你有这样的经验，如果你有好好敬拜上帝，跟弟兄姐妹一起好好敬拜上帝的经验，好好一起祷告经验，你就曾经验过在地如同在天的美好。所以我们看到启示录最后讲还有什么治病的叶子，还有什么口渴来喝，都是指着在历史历代所有的圣徒也可以都经历到一点末后的新天新地的美好。得胜的会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多么的美好。二十一章第八节，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等等，这些就丢在硫磺火湖里，第二次死。你注意看啊，谁是在地狱里的人？第一个就是胆怯的。所以我们求神给我们勇敢的心，不要胆怯，不要害怕。我们有勇敢的心，持守神要我们持守的，必定能得到赏赐。好，那些在硫磺火湖里面的就永远被烧了，那么 21章第9节，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那里，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你看啊，耶稣的妻子就是教会，耶稣的妻子就是我们，本来都是淫妇荡妇，不爱耶稣，不专心爱耶稣，爱那些世界上的东西，情夫。那现在我们被改变了，我们等候的是耶稣，不是情人了，我们爱的是耶稣，不是别人的。那么这是我们这些基督徒，但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是一座山啊。耶稣的妻子是一座山啊，那座山就是耶路撒冷，就是锡安山，是一个座城，那座城就是耶路撒冷，就是锡安山啊。圣城耶路撒冷就是他的心腹，其实就是教会，就是他的心腹。城中有神的荣耀啊，光辉好像宝石，好像碧玉，好像水晶，有高大的墙。哦，那时候还需要墙吗？当然不需要了。可是他讲有墙有门，都告诉我们这个永恒的美好的城现在就在世上，早就在世上，显出来不多就对了，但是有显出来。所以启示录有讲到已经实现的这些部分，是真的实现了。东边有三座门，北边有三座门，南边西边都有三个门啊。那么有十二个根基，十二根基就是十二个使徒的名字。然后呢，那个天使拿着苇子当尺量那个城，衡量。量是什么意思？我们在前面也看过量，就贵重的东西我们量，那个西装料子啊，旗袍料子啊，要有师傅好好的量，那个把这个做得好。你一张卫生纸需要去量吗？不需要量，因为没有那个价值。很贵重的要量，神对我们每个人都量身定做，修修剪剪，要让我们完全美丽合他的心意。那么尺寸是144轴，这些都是一个完美的数字啊。墙是碧玉造的，城是金金的，这我想也都是一个形容，就形容它很美好，非常美好。那么第一个根基是碧玉，第二个是蓝宝石，第三个是绿宝石，绿玛瑙，第四个是绿宝石啊，都是贵重的这些石头啊，我们就不一一读了。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一个门是一颗珍珠，就是用金银珠宝来形容上帝的城。可能我们会宁愿希望那里面都是绿草如茵，不必是黄金街碧玉城，这个没有关系。圣灵要我们用这些东西，用矿物来形容上帝城的美好，就是我们的美好，就是教会的美好，就是神心腹的美好。城门白昼总不关闭，那里没有黑夜啊，没有黑夜。那为什么说白昼不关闭呢？就是再一次讲到，这里写的是将来的新天新地，但是我们基督徒，历世历代基督徒，多多少少都经历一点新天新地啊。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哦，荣耀归给那个城，是教会也有荣耀。神耶稣基督把自己对教会的喜悦呈现出来，人就把荣耀归给教会啊！我们真是很感谢主。不洁净的，行可证虚谎之事的，不能进那个城，只有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的才能进去。好，下面我们要看这个最后一章了，启示录第22章。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这因为以色列是一个干旱的地方，所以他们对水非常看重，水也常常形容生命。那么在伊甸园里有四条河，因为河水都是好的，淡水嘛，非常好。在以西结书也讲到说，从宝座，神的宝座流出那个水，越流越大，越流越大，经过的地方都可以医治那里的土壤，让水果长得非常的好。这再加上约翰福音讲的，人喝这水还会再渴，人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们就看到上帝所赐的是多么美好。这里说这河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这个生命树呢，其实跟知识的树是一样的，只是神叫你吃的时候你就应该吃，不要吃的时候就不要吃，这给你敬畏上帝的智慧。每个月结果子，叶子会医治万民。所以我说这个事情，这样的状况在历世历代也都有发生，所以不是纯粹将来的，有的是已经发生，已经经历过一些，只是还不那么多。但是我们真的去想，神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是常常给我们叶子，生命河的叶子来医治吗？以后没有咒诅，愿我们现在就活这种生活，只有祝福。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大家都要侍，仆人都要侍奉他，因为我们以前不专心的侍奉主，惹神的愤怒，以后也要见他的面，我们必得见神。清心的人能够见神，见他的面，这个面面相虚，面面相对，我们就转变成主的样子。你常常看主，看主的面，渴慕主的面，渴慕他的良善，渴慕他的美好，你就越来越有他的良善美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神者神。我们渴慕见到神的面，那个慈爱美好的面，我们也变得像他的面。他的名字写在他们的额上，就是他的名字写在我们的额上，就是我们有他的样子，我们有他的良善等等，不再有黑夜，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真实的。那么主就是众先知被感知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情指示他的仆人。必要快成，一定会做成的，主的工作怎么样都会成就的，说话算话的。看哪，我必快来，对，可能我们还要等一千年，但是我们等候，带着盼望等候，带着盼望侍奉主，带着盼望等主人从远处回来。我们是那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希望我们是不要打盹睡着了，他来了我们就开门让他进来，他来了看到我们遵守这书上预言，他真是称我们为有福的。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我又一次太欢喜快乐了，太兴奋了，所以呢他又要拜这个天使，因为天使带来的信息太棒了。那天使当然就会跟他讲说，千万不可，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在书上预言的人是同作仆人的，你要敬拜神，你要敬拜上帝，单单敬拜他，单单侍奉他，单单爱他。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不可封，不但不可封，要传讲，要传讲圣经上的，不是说要哗众取宠或者叫人很吃惊，哇，末世会多么可怕，那些我们不是在讲那些，我们是在讲福音，我们是在讲律法，我们是在讲上帝的话，我们是在讲得救之道，我们是在讲时间不多了，即使还有一千年一万年也是时间不多了。你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不义的就人就是不义，污秽的人就污秽，唯义的叫他人就唯义，圣洁的人叫他圣洁， 这也是从预定论来看，神在永恒中计划它是什么就会是什么，不会变的。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甲，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也是终。初终就不是说它是头也是尾，而是它是一切，它在永恒中管理了一切。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哎呀，我们不是穿上耶稣宝血洗净的义袍吗？怎么是我们自己洗净衣服呢？对，是耶稣，是圣灵，是他的宝血，是他洁净我们。但在他洁净我们的同时，我们自己也要养成一个圣洁良善的习惯。这不是我们得恩典的条件，是我们得恩典的结果。我们白白得了恩典，我们就越来越过圣洁的生活，我们越来越圣洁良善，越来越得神的喜悦，到生命树那里得生命的力量，从门进城得上帝的喜悦。城外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还有一切说谎言、偏造、虚谎的，这些人都不能够进入城里面，就在外面。我们也不必去想将来在天上隔一墙外面就是这些坏蛋，不要这样去想。我们想的就是在历史历代中，神就已经保守我们在他的国度里面，而跟邪恶常常是一墙之隔，事实上常常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好好的听主的话，我们好好的去口渴的到主那里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历史历代都是这样。我们不加什么也不减什么，因为神的话他决定要给我们多少就是多少，就是最好的。哦，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看到这见证的，看到写下见证的是约翰。耶稣说，是，你写的都是对的。那我们愿主再来，我们愿主再来，我们一切的痛苦就没有了。我们现在还是在等候，我们就祝福其他的基督徒和我们自己。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主的同在就像主跟约瑟同在一样，我们就百事顺利。不仅百事顺利，我们万事都讨主的喜悦。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恳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靠你持守信仰，靠你持守对你的爱，靠你持守对你的盼望，让我们每一步都被你保守得很好，不要走到最后远离了你。求主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